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安德。
呵呵，安德你都跑哪儿去了？
我没跑太远，还在地球上。
云游四海，是不是到伟大的祖国去看看中国的潜力发展如何？听说这个人民币很快就要取代美金了，有这么回事吗？
哎，有这么说法。
真的啊？
对呀、啊。
这国内大家对这个事情很热衷吗？
其实谈论这事儿的人都不是老百姓了。
哦，
那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了。
哦，所以大家把这当回事儿，是不是？趁时而作，找到机会了。现在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强国。
照他们那说法，还要再过多少年？再过十几年是吧？
啊、哦，还十几年呢，十几年的还有的等。我还以为明年就开始实现了。
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但是按照这些年的这个增长速度，跟美国做比较，画一条曲线、在2020几年那个时候一交叉，就这么算的了。
哦，这样子。哎，对于这种东西当然我不懂啦，咱们哪天再请小贝来谈谈。但是这个这个咱们中国人呢、现在虽然中国风到处吹啊，中国菜啊，中国风水啊，中国推拿，中国针灸啊，全球跑、但是有一个中国人的毛病或者中国人的风气，就是咱们把事情呢过度简化，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观察里面呢过分得意。太早自信，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你在国内啊，来来往往啊，在工作上啊，在我们的年轻人中间呢、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类的现象？
有啊，
真的、那讲来听听。
国内的年轻人呐、
我们这个讲话小心一点，你这个一竿子把所有的人都打翻，一定要有听众来投诉。
不，我不能打翻的。国内的年轻人呢？跟我们那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可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呢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崇洋媚外只是讲得很难听了、
哎呀，那实际上就这么回事儿，削尖了脑袋往国外钻呢，留学也好，
真是
这样。真是这样吧。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就不太崇洋媚外了。
就是说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外国的好，是吧？
哎，对。比如说这个在中国也可以开好车啊，
那是不错、
也可以住很好的房子啊，
比美国的房子还好，
这一切享受啊，在中国恐怕都有，
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到了德州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一看说哎呦这是美国，那中国早就超过你们了。
还真有这么说的。年轻人这个爱国心爱国热情很高涨呢。
哎，是这个咱们得坐直了背脊来谈这个问题、对吧？爱国心很高涨。
前一段时间没事在网上突然看到篇文章，我没仔细读，大标题看了一下，
他说
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中国呀、到底给世界能贡献什么？
能贡献的东西多了，不，这是个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
世界加工厂嘛，对吧？
对。
不，这个作者的观点呢，有点悲观。
为什么？
他说我们也就贡献了点廉价产品。
怎么这么说？真难听。
我都有点听不过去。我又往下看了看。您的观点就是我们没把什么好东西送出去。文化啦，对吧？我们这个一出去呢，要么就奢侈，自己花钱去法国欧洲买东西购物啊。法国那些高档的商店啊，大批的中国人去购物啊。
是啊。
很欢迎中国人，
拉斯维加斯也很欢迎中国人啊，
一定的。可是看不到中国人啊，
怎么样？
他举例子，应该有包括这个慈善捐助啊。
哦，
这是大家比较常说的一个名词。
那个其实没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个对事情算得很清楚，我们都知道这些大机构里面乌烟瘴气，我钱捐给他，谁知道到最后到老百姓手里面剩几个子儿
啊？对，
我们现在所谓出去买东西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嘛，
这是贡献。
对，这当然是好贡献。
作者说的也就是这个，我也就是卖了点廉价产品
啊，
不过这贡献也不小。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从人的特质上，从这个社会风气上，或者从人的修养上，好像并没有什么 让人家刮目相看的地方，是不是这个意思？不像我们到了美国一看说，哎呦，哎呦，这个我的指导教授怎么替我开电梯的门呢？哎，他怎么对我这么有礼貌？他为什么对我这么亲切啊？那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下了飞机，带了支票，带了钞票来了。
这话哈，我是不敢明说了，我怕挨板砖的。
这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当初削尖了脑袋往外头钻，钻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经过相当的一段阶段的这个所谓夜郎自大期。现在回头想想，很不好意思。我前几天跟姚记做节目，就问他说：“你做生物研究的，你刚进实验室有没有闯祸？”他说：“有啊，有啊。”那时候看别人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简单的事是吧？这么啰嗦。那别人的优点，我们是，哎呀，我们是很容易把自己抬高的一个民族啊，而且我们觉得自己聪明，好像我们一切的把握都是把自己膨胀起来，不太有一个虚心受教的心。是不是现在中国以水涨船高，我们就看美国都看不起啊，到底这个社会结构啊各方面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不太去想。反正这两个表一搭，在十几年人民币取代美金，这样事情这已经敲定了，嘿嘿嘿，这连我都可以告诉你没这么简单。是不是？那如果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讲呢，哎呀，这种风气啊，这种习惯呢，落在每个人身上啊，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间就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最近在讲这个教会嘛，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啊。您在国内，您也是这个外国公司，是不是？您是大款的、下了飞机是不是有人接的？
从来没有，有个大巴。
你坐大巴？哎呦，那你这还不行。在你的观察里面，在你们公司里面，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得到提拔了，你会看见他的改变吗？你会看见他跟其他人的关系的改变吗？
哎，这个在中国啊，有这么个特点。你知道，在美国各个 center 啊，各个中心啊，这个大家对自己做事情将来做什么这个打算都不一样，五花八门的。
对对对，
确实有人想做领导，因为他可能有那个天分。有人呢就想做他那个技术。
是。
哎，这在国内呢，好像我看每个人都想当领导。
真的？
因为大家对领导都很尊重。
哦。
就一个小兄弟啊，从前就一起吃饭啦，一起玩啊，突然有一天被提拔做领导了，从此以后呢，大家都对他十分尊重，就不是从前那关系了。
哦，你说这个其他人自动就开始
自动、
哦、
对，
真的、啊、
自动。
那我想他也就有新的一个圈子，是不是？
那当然，他本人的态度呢就会逐渐有些变化、再过上几个月一看就有领导的风度啊。
领导风度，哎，就是小官的味儿，是不是？大伙儿一起吃饭，他那个桌子就越来越坐到内圈去了，是不是？
你知道这个官儿哈，都一个味儿。我前段时间在中国某个省份呢，跟一个校长，中学校学校的校长
是
来讲话，哎呀，我还真是用了点耐心，
官味十足，是不是？
哎呦天哪，如果是为我自个儿的事儿呢，我早就走了，但是那事儿真不是为我，我没办法，我耐着性子跟他讲。
可怜的安德，留学生遇见小官儿，
我才知道啊，校长的权力有多大，
有多大？
哎呦，可是大极喽。你就在一个地方当个中学的校长，那真是了不得。
因为他怎么样？他掌管你儿女的出路，是不是？
对，
生杀大权都在他手上。
全校所有的教职员工加学生的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
哎呦，
加上中国现在这个，大家把他叫腐败也好，叫什么都行啊，就这么一个习惯，对不对？你想想，在这个习惯当中有这么大的权力，你想这校长那个位置多好。
所以任何一个单位主管，从主治大夫到开大巴的，
对，开大巴的有很大权力。对，
我替不替你带过？
我们中国人看见的是权，你像在美国很多这样的机构呢，或者是这种工作上啊，他至少看见他这个工作对别人的价值。
哎，对对对，
没价值他就没那工作了。
对对，
我刚开始在美国我不太习惯，我说那时候孩子刚来，带他去借个小孩的那个录影带来看，对吧？那卡通公共图书馆借了几个之后呢，他在那儿好几个谢谢，我说这
你怎么谢我呢，是吧？
对呀、
我谢你差不多。
没错，你借给我这个袋子看还免费，我得谢你。好多年以后才搞明白，原来是因为我们用它，所以这个位置是有必要的。
我们让他感觉到这个在这个社会里边他的重要性是什么。哎，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思想啊。
对，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思想，
是我们彼此的关系，而不是说我的权利你来看我的脸色。
对，
你比我重要，我比你重要，在这里好像是你比我重要，哪怕他心里这样想，他也会表现出来不一样。
普遍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风气要改过来很不容易啊。
哎呀，这个啊，这个我也想过啊，这还真不是说文革闹的，
本来就这样，是吧？
可能在延安的时候就这样
啊，
不是，在那之前老蒋也这样。清朝
往前的唐明皇也这样，乾隆大帝统统都这样，资本主义加封建，就是
这事儿真不好办。
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得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正题上。我们最近正在讨论教会，教会，教会，仆人，仆人，仆人，对不对？我们这个周末读经呢，当然最近蒙哥进度很慢的，事儿太多了，做不完。讲到保罗，哎，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一方面呢，他把自己那个神给他的职分呐、讲得真重要啊，拿自己跟摩西比，他是称义的执事、属灵的执事、有荣光的执事。
哎，
是神特别给他们的怜悯，受了这职分。可是当他在这个职分上尽职，把神一切的道理讲清楚的时候，他却加了一句：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弟兄姐妹，你要是在教会服事，不会被这句话是不行的，并且什么，并且好好的传道，并且把教会做得很大，并且把神的道理讲得多么有亮光。不不不不不，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哎，安德啊，这个在国内教会也跑了不少啊。国内很多年轻人就很能讲道的，一套一套的东西都能讲得出来。是不是？但是教会里会不会也有这种官味的风气啊？
这是，哎呀，蒙哥，
怎么样？又问到伤感情的地方了，是吧？
伤感情，伤感情，我真不太愿意说呀。
啊，你就说嘛，世外桃源就专门讲这种事儿了。
你要说在外面这样的也就算了，对不对？
对对对。
哎呀，到了教会还是这个味道。
哟，
这个麻烦大了。
所以中国人所说的在教会里面做仆人是一个官儿。
对。
那保罗这里所说的做仆人，安德，你有什么体会？你对仆人这两个字，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很快的、很正确的让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个比较标准的、合乎圣经的解释？
蒙哥，我知道你特别强调读圣经是吧？我还真就这个事儿啊，这一段时间稍微认真了点，因为有些事儿搞不太明白。
看这么客气，
那主耶稣也说仆人，那保罗他也说仆人。
对对对，
这仆人到底是咋回事儿？
怎么来的？是不是我们当时讲说仆人是不是招来的、聘来的、雇来的，还是请来的？
这个再一看呢，其实他上面说的是奴隶。
哎呦，
我觉得翻来翻去啊，这点相当确定啊。翻译成仆人这个词呢，
还有点太客气了，是不是？
哎，是客，真是客气了。
哦，
在希腊文圣经，我不知道这个背景为什么那么多人把它翻译成仆人，英文有的版本把它翻译成奴隶的，
就是 slave。但罗马书里面也讲嘛，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啊，
奴隶，哎，就是奴隶。
对，
这个是真的啊。
嗯，
所以那个奴隶呢，他进了门是奴隶，一辈子是奴隶。
对了，
哎，真就是这样。奴隶呢就没有权利了，对吧？尊严是不用说了，
不错。
也没有，基本上没有自己发挥的余地。
嗯，
主人让我往东，我先往南行不行？
都不行。
这个字一变的话，整个意思全变了。
嗯，它有它更清楚的地方。如果说我自己因耶稣做了，不是做耶稣的仆人，不只是做耶稣的奴隶啊，是做了你们的奴隶。
那可了
不一样的。嗯，我想中文没有翻成奴隶，是因为奴隶这个词呢带有被主人虐待的味道。那是不是因为奴隶好像主人是不太尊重他的，那从主人的角度来讲，那翻成奴仆或者仆人也有他的道理。不过你这么讲是挺清楚的，因为你说仆人跟奴隶有什么不一样，仆人呢至少还有下班的时候，对不对？
对。
奴隶就不一样了。我太太常常跟我女儿讲，你知道我们是服侍主的，服侍主的是神的奴隶，生在奴隶家的人是谁啊？我女儿说是奴隶，太太说那就对了。有点官味吧。
哎，这个奴隶还有官味啊。
是啊，大奴隶跟小奴隶那是有点官味了。
大的关系好
了。那就怎么做大家的奴隶？我们就讲到的人应该是很风光的，我们现在不是最强调做教会领导吗？
对啊，
这个白种人也进来帮我们做领袖培训啊。
对对对、哎、
听说我们这个什么浙江某地的这个模式也是特别注重教会管理啦，也就话是不是又讲太多了啊？
咱们尽量还是不针对具体的人哈。
好，
哎，不过呢，咱们可以说对不对？咱把这个人名地名呢给隐去、
哎。你讲点例子给我们听吧。
比如某教会，某年轻传道人，
是，
你可以这么说，对吧？
对。
哎，这个由于呢，他确实在这个神学院学过一段时间，
学有所长。
当然，他怎么学咱不知道啊。
嗯。
反正毕竟人家是有神学院的文凭，在教会这个讲台一站，
嗯，
人家有那劲儿，你知道？
威风。
威风啊，就领导讲话那个味儿。
哎哎。
对
对。
然后呢，别人要分享的话呢，
嗯，
比如说啊，教会某个弟兄说，前段时间听某某弟兄分享，
嗯，
觉得很少，我们可不可以请他来给我们分享？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人有没有圣职啊？
圣职？
那个人有没有神学装备？
嗯，
啊，这叫资格。
嗯，
总之呢，这个就感觉那个味道啊，
嗯，
不像是真正奴仆的味道。
呀，当然，这个教会里边带头的人，他是官味浓、还是奴隶的味道浓了？这个听众朋友自己会判断的，中国人对这东西很灵的，很敏感的，对不对？
敏感。
你如果要人家尊重你，要人家把你当官，那我们就把你当官，嘿，老远就闻见了。你如果没有这个味道，没有那一类的文化啊，那就是不一样。保罗在这里说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奴隶，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你做一个奴隶，你怎么服侍教会呢？他为什么说做一个奴隶呢？
嗯，
那你有没有看见一些比较像奴隶的这种仆人呢？在美国有没有见到呢？在中国有没有见到？难道通通都没有吗？难道这个失传了吗？
这么说吧，
嗯，
我曾经见过一个不算太老的一个老弟兄啊，
嗯，
但是他的其他方面大家有别的议论，可是我看这个人呢，
嗯，
别的方面不讲，在教会里啊，
嗯，
你说现在这个教会风气不一定都那么好，这个教会从前也是家庭教会，
嗯，
后来在政府登记了。那么年轻人也多，
嗯，
有些教会也送去，就是观念的问题嘛，就送去学神学啊，
嗯嗯，
那学成了回来的呢，
嗯，
慢慢的尾巴就翘起来了，
嗯嗯嗯，
对这个老弟兄呢就不那么尊重了，
哦，
从开始这样，后来呢就开始结党，
嗯，
结党多了以后，人多势众之后呢，把这个老弟兄就从这个同工里面赶出去了，
就是排挤他就是了。不让他尽职分，
对，让他尽职分，但反正是不在教会的核心权力当中了。
嗯嗯嗯，
我看那个老弟兄还是每天早晨6点钟跑到那儿去祷告，
他不太在乎别人怎么对他，他就这么受着是吧？
就这么受着。
嗯，
但是这个讲他的话呢，怎么讲的都有了。
嗯嗯，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也许老弟兄从前有过软弱，也许有过。
嗯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年轻人回来之后手里举着。我有装备，
嗯，我有知识，我有权利，
对，
我有
知识，我有权利了，
嗯，
主要是有这个人脉，
嗯
把这个网织起来了，
还有，
哎呀，这个东西跟这个跟在政府里啊，在公司里啊是一样的，
哎呦，这么严重啊？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嗯，
没见听说的我就不说了。
你觉得普遍在比较有规模的教会里面，无论是属于啊？政府的或者是登记的啊，或者是家庭教会系统里面普遍有这种官味吗？结构性的官味，你觉得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吗？
我不敢说很普遍，因为见的不是那么多，对吧？
就随处可见就是了。
哎，你见到的都可以看到。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
嗯，
几年前见到的一个年轻人，
嗯，
哎，很朴实啊，
嗯，
农村出来的，
是
读了神学，在教会服侍。那后来呢？有段时间没见，
嗯，
听说他被委以重任，大概负责了一些教会，
哦，
因为这个弟兄态度也好，这个讲道也不错，嗯，
很可造就。
哎，再见到这个弟兄，哎呀，我的天哪，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他受了职分了，是吧？受了圣职了。
从前如果说从前有点仆人的样式啊，
嗯，
现在你见到他讲两句话。绝对是领导
大弟兄，啊，
哎，
跟你讲的话这这都是对的，他心里到底怎么想你不知道了，对吧？这个人是穿了制服来跟你来往的，
哎，真麻烦了。
但是我们今天就只能发牢骚发到这个地方，
嗯，
至于怎么做一个奴隶， 来服侍教会，而且是站在所谓牧人啊、传道人、长老、执事的地位来做一个奴隶。这个好像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好像很缺乏这样的想象力，也看不见这样的榜样。没有榜样就麻烦了。
对，
你既然教会里面没有好的榜样，那就只有学官样，这个简单吗？
容易啊。
神本来造人就是要管理，要说到管理的话，教会管理那大家劲头都来了，嘿嘿，管来管去那不是跟商场跟官场一样吗？可是神要我们管理的万物，就没叫我们管理人呐、
啊。是啊，
教会里面到底怎么服侍？主耶稣跟彼得讲说，你若爱我，你就牧羊，你就喂养我的羊，牧羊我的小羊。这个跟管理跟做领导是绝对绝对两回事，但是你怎么一边做奴仆一边又能够带动教会，是不是？
嗯，
这个就很奇怪了。如果我们在这个事情继续想下去的话，那我们几乎要说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把教会带起来呢，还是官味浓一点好。为主做官这样子办事方便。但按照我们今天只能扯到这里了，让听众朋友去想一想、
哎、好啊好啊，
到底怎么做奴隶服侍神服侍教会，又能够把神的心意把弟兄姐妹都带动起来，这事情难道是可能的吗？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会整个的机制跟设计它根本就不容许这样的角色。你说在美国有的地方是用旅馆来聚会的，
对，
算钱的，旁边有人伺候你的、吃完的东西往桌上一丢，他们有人替你收替你擦的。Joe Austin 这边他们是有警察指挥交通，他自己还有随身保镖的，整个教会的设计就根本就没有奴仆的参与的角色嘛。那到底这个奴仆是什么？
当然在比较淳朴一点的这个美国中小型教会还是可以看见一些例子。
中国教会不太这样，德州很多美国教会他出去做工，他出去传道是替这些墨西哥的穷人盖房子，
对，
替他们拔牙看病。而且他们去拔牙看病的时候是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跟交朋友一样，他帮助你的时候他让你觉得他非常的尊重你，所以他盖了房子你住得很舒服，他不是盖了房子好像你是接来时一样。美国总统卡特亲自替他盖房子。所谓的服侍是服侍弟兄姐妹的肉身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当年在这个那叫 Bread of Life， 现在教会改名字了、那个地方每三四个星期来一次，他们叫 Outreach， 就是干活、
就是干活，
几百个人慌啷慌啷把人家那个草给除了给剪了，树枝修了，粉刷楼梯卫生打扫了，
对，
然后呢把那小孩哄出来带他们玩，大人就跟着出来了。
你这到底是什么？其实是自己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对啊，
并且把别人的需要当成自己的事情。
他做这事儿的时候，教会参与的人大多数他根本就照我们一般标准说做的跟属灵的事情没关系，
对，
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搞完之后呢看还有没有剩的热狗，当然是人家墨西哥人黑人先吃，吃剩还有的话呢吃吃回家，没有的话就回家再吃了。
就是打破阶级权力，打破这种官场形象，
这个不在我们中国教会的传统里边了。
中国没有，中国教会也没有，
包括美国的这些传道人，他跟你熟了，就算第一次他都是要求你 first name basis， 他不要你叫他 pastor 这个 Mr. 那个、
那就不行啊。即使没有牧师头衔也要叫某传道，
这个在中国教会是个规矩，
最基本的是、
我们今天在中国讲的喂养啊、牧养啊，通通是讲到所谓属灵的事情。但实际上呢，主耶稣讲的也很清楚嘛，就在监里来看我，饿了给我东西吃，渴了给我水喝，没有衣服穿你给我衣服穿。主耶稣自己做仆人的榜样也是，
他清清楚楚的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亲自打水，脱了外衣，束在腰上，为他的门徒洗脚。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没有洗脚的需要，
甚至你有洗脚的需要，也不应该带到教会来。
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圣地，对吧？鞋脱下来都不需要洗的脚，你看多干净。因为教会本身在设计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做门徒造就的时候，不把这东西设计在里边的。
门徒造就出来好像是在做这个属灵进士啊，属灵比赛。
它还是根源于这个观念。实际上主耶稣给人他要求的就是还是跟从我，你来跟随我，并不是别的。那还有他们一般的神学观点上去了。人可以得救，但是不做奴隶，不做仆人。
是啊，就好像礼拜一的节目我们做了很多了，和白健讲到 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所指责的法利赛人的欺惑，其实就是讲到服侍主的人所立错误的榜样，所领的这个错路，是坐在会堂的高位，自己的指头动都不肯动的，更不要说做奴仆来服侍弟兄姐妹了。但你说他为什么要讲这些？那法利赛人没什么好骂的，其实他是讲给百姓和门徒听的。我们今天要服侍教会，必须在这些事情上有一个重新的领受。
是啊，
其实今天的教会，不管是北美的教会、国内的三自教会，或者是家庭聚会，大家都看见了，有很多不造就人的事情，那怎么办？那这是我们愿意和有心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一同继续探讨的问题。好了，那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安德，
好，
谢谢您，
下回见了。我要向山，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